烧越旺。那这个伤口本身呢，就造成了自己有一个大气候，自身的一个气候系统。因为越热呢，这个整个大环境的改变，我们觉得呢有旋风。你想想，你在山火里面有旋风会有什么效果呢？这个火就会带到其他地方。所以消防员呢，真的也没办法，知道该怎么处理，只能希望天下雨吧，尽量控制住。欧洲呢也超热，不同的地方都说他们已经破了以往的这个记录，高温记录。日本是大水的，日本是大水。最近的一个科研报告就是说，东北将来中国的东北将会是气候最酷热的地方，因为这个变化超过人想象的，本来以为是升温嘛，升温就水温升高，就大概想的是那么简单，但后来科学家才发现这个变化呢，其实是挺大的，很多东西我们预想不到，比如说最近美国又有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个海滩出现大面积的红色的海藻，这是一种植物，这植物怎么产生呢？因为我们就升温了。而它繁殖快的同时呢，它就会把水里面的营养吸收，而且也把氧气也吸收了。结果出现什么问题呢？海滩一大片面积都是死鱼，因为缺氧嘛，这些海底生物就缺氧，就全冲上岸了，大鱼小鱼都有，深海的都有。所以很多人没想到这些的会带来一大波人意想不到的。但这也是我想起圣经的话吧，就大家可以打开启示录十五章，看到这边圣经的话，我们看第八和第九节。
十五章的第八和第九节。哦，对不起，十六章啊，十六章啊，第八和第九。
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叫日头能用火烤人，人被大热所烤，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末日末世的一个灾难就是。热，就是热到人怨天，开始抱怨上天了，因为人解决不了，解决不了，那只能抱怨上天了。而且前面还有一些奇怪的话，比如说第三节，
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海就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
当然，我们不太懂得什么意思，怎么海会变红呢？后来科学家发现，原来这个海藻会变成红色，这是叫海藻吗？叫什么？这叫是什么？是叫海藻是吗？是那种所以我觉得有些圣经的话，我们以前看的不太懂，现在慢慢的你会发现，其实圣经不是瞎说的，末世将会有一些这些的迹象，让我们知道。要我们去警醒，所以将来发展下去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确实这是值得我们人类去忧虑的，因为现在这种的建筑物是不适合这种的天气的。你可以开空调，但是空调释放出来的热气呢，其基本上呢帮不了大家，只能帮你个人。希望不要停电，停电这种房子真的住不下去，不像古代的那种房子不透风的我们现在就所以我想有些东西确实我们不要小看圣经给我们的提醒这个人的罪贪婪将会毁灭世界，而最终在毁灭世界的同时，我们也在毁灭自己。我们一起祷告吧。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求你也给我们今天有一个安静的心来去亲近你，让我们心里面也真的能够珍惜你给我们的福气，趁着我们还有生命气息，让我们真的能够珍惜这样的机会来去敬拜，来去追求认识你。父啊，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你就是我们的牧者。正如诗篇二十三篇说，亚伟是我的牧者。你借着耶稣基督啊，非常乐意把我们带到溪水旁青草地上，让我们的内心能够得到安息。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愿意，很多时候我们还是愿意去忙碌这些世界上短暂的事物，却不愿意停下来啊，去聆听你对我们说的话。父啊，我们真的求你今天给我们有一个安静的心，也给我们有一个开窍的心，能够明白我们所听见的道理。愿这些话能够种在我们心里面，引导我们去走义路，引导我们真的能够来到你为我们预备的青草地上和溪水旁，让我们的心能够得到安息。我们寻求的不是我们自己的安息，我们也知道如果我们内心没有安息，我们周边的人也不能因我们得到安息。所以天父啊，求你也怜悯我们，好让我们也能够把这份恩惠福气也能带给我们周边的人。所以恭敬地把以下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特别与我们同在。阿们。好的，今天我们来到马太福音第五章的十到十二节，或者开始前我们先看马太福音五章第十节。义我已经解释过了以前啊，就是公义，为义意思就是为了坚持公义。什么是公义呢？就是神的法则，神的旨意，意思就是为了坚持神的法则或者神的旨意的人，这就是为义的人。那我希望在这里第十节你已经看到整个八福是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啊，这个渐进的过程是体现在这种从里到外的一个改变。前面提到饥渴慕义，对吧？之前谈到贫穷，对吧？那从起初意识到，从开始意识到自己里面一无所有，就开始渴慕这份的公义。当意识到自己里面没有公义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渴慕这份的公义。在这渴慕的过程当中，我们愿意成为一个受教的人，就是一个温柔的人，神能够改变我们。而这个温柔也导致我改变我们跟人的关系，我们对人也有那份的怜悯啊，愿意去接纳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改变了我们跟人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改变之后，自然会改变我们跟人的关系啊。然后这个渐进你就会发现，慢慢的呢，到最后啊，就说到我们甚至啊，从饥渴慕义到愿意寻求公义，活出公义，最后成为一个愿意为了公义而去受逼迫受苦。耶稣说这样的人是有福的，有福。但我想问，这是你要的福气吗？我觉得我们要想清楚，也要诚实啊，不要只是一种成了一种宗教啊。什么都说好，什么都 yes 都答应啊，一离开这里就忘了。我们这是我们想要的福气吗？那我要你们正视圣经的教导，因为我是那种，我希望我是诚诚实实教导圣经的话，我不是销售搞销售的啊，搞销售的人就尽快劝你快点悔改，快点洗礼，快点做基督徒，人数越多越好。我不要，我不敢做这种事。我要的是你自己正正 确切的去明白圣经的话，让神的话向你的内心说话，这才是重要的。因为我想说的是，成为基督徒是不可能的事，因为耶稣的话就完全违背人的理性思维，你不可能靠理性成为基督徒。在我们的心目中，好人义人应该是受到称赞的，对吧？我就干嘛要行善呢？受人表扬嘛，人不表扬我们，你还愿意行善吗？说实话，大部分人都不愿意。所以我说，你真的要这种福气吗？为了行善还要被人逼迫？耶稣说有福，你要这种福气吗？其实这个过不了我们理性这一关，不可能的。所以我说，成为基督徒不能靠理性思维，这是一个神迹，除非神的话真的进到你内心里，开你里面的眼睛，你看到属灵的真实的时候，你才会愿意。这个愿意就不是理性的愿意了，虽然也包括理性的愿意，而是内心的愿意，而这个愿意才会使到我们坚定不移的往前走。那我们先看看做耶稣门徒的代价，我们读第十一节，我们再往下看。那所以谈到逼迫的时候，这里又再一次强调有福，但你要这种福气吗？你会面对什么？那这里逼迫的内容是什么？辱骂，还有呢？说你坏话，对吧？说你坏话。那这里大概给我们一个逼迫的定义，你会面对什么？其中一样是什么？你面对什么？言语上的逼迫。那这个是很多基督徒都经历过的，特别是家人，对吧？你一信主的时候，你以为家人会表扬你，对吧？谁知道你回去，你发现家人就开始说你了，以前没事的，对吧？一听到你信主，莫名其妙的，就好像针对你了。我也经历过，我当时我很高兴跟家人说，我去教会了，我做基督徒。我姐大发脾气，我也莫名其妙，我姐发什么脾气？她其实。他对圣经一窍不通，也不知道做基督徒是什么回事，但一听到他就非常生气。那我家以前是拜佛的，这个没问题，但一旦成为基督徒他很生气，从此以后就天天针对我，总是找我差，就是说我这样说我那样， 很奇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那但这里呢是一个很真实的经历，如果你是一个认真的基督徒，其中一样你要面对的就是言语上的逼迫，人家会辱骂你，说你各种坏话。那但愿耶稣这番话也给我们一个鼓励，因为耶稣想要告诉我们，就是说你不要觉得稀奇，这是必然的经历，我强调必然的，而且是有福的。好像你可以说耶稣给了我们一个安慰，这是必然的，但这是有福的，但你自己要去预备好去面对啊。但是与此同时，有一点你必须要记住，你不能以恶言相待啊，因为言语的逼迫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常常容易受别人的语言刺激，他说我不好，我就要反击他啊，最后呢我们的福气蒸发了，对吧？就本来说是有福的，但是因为我们的态度错了，反应错了，结果这个福气蒸发了，结果果然一无所有。那所以我希望大家记住，耶稣已经预先告诉我们了。那不过我也要强调，被人辱骂、批评、说坏话，不一定是有福，这点我们也要搞清楚，对吧？很多时候我们也经历被人家批评。为什么被人批评呢？因为我们做错事啊，所以不要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啊，好像千夫所指就很荣，觉得自己很荣幸啊，在乎千夫所指是什么原因？那留意耶稣说的话，第十一节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逼迫的条件，有福的条，因我，看到吗？耶稣说的话是很具体的 他说什么样的逼迫才是有福呢？因为我的缘故，也就是说你是因为耶稣的缘故受逼迫，这样你才有福。什么意思？意思说因为你是他的跟随者，你是他的门徒，他所做的你也去效法。但是因为人家讨厌你的老师，既然你跟他，人家也会讨厌你。我们有爱恶忌污，对吧？有没有反相反的是什么？恨恶忌什么忌压因为犹太人讨厌耶稣，所以那些真正效法跟从耶稣的人也必须跟耶稣共患难，他们也要遭受同样的凌辱。那我们看看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彼得是耶稣的门徒，他对这点深有体会，所以在他的书信里面呢，他 有谈到这个为义受逼迫。我们翻到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的第二章，我们看第二十一节。那基督徒常常很自豪说是神拣选了我，神呼召了我，对吧？这句话没错，但你知不知道神拣选你呼召你干什么呢？这里说的彼得说的非常具体，他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效法耶稣的榜样，跟随他的脚踪。什么叫榜样，什么脚踪呢？就是受苦的榜样和受苦的脚踪。这就是我们不想听的了。可能现在圣经越听越害怕，对吧？刚刚来还挺好的，蛮有祝福啊，很有幸福平安喜乐。那耶稣，神要我们效法耶稣的榜样，跟从耶稣的脚踪。但怎样效法他？效法他什么呢？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看二十二和二十三节。他既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也不犯罪，为何的话只将自己交出那按公义审判的罪。那这就是耶稣面对逼迫时的态度。彼得要我们效法他，因为这是神的旨意。那留到耶稣做了什么呢？当他面对逼迫的时候，他做了什么呢？他这里告诉我们，他口里没有诡诈。什么意思？人家毁谤你，你会不会也毁谤别人呢？那毁谤就是诡诈，表面上好像说了很多事实，其实真正的原因不是因为你关心他，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你恨他，这就是诡诈。表面好像很关心别人，然后在背后说对方，或者说有时候基督徒做错了，人家指出我们的问题，你会说什么呢？会用各种理由为自己辩护吗？这也是诡诈。我们会不会敢于承认是我做的不好，被别人批评，那么我的承认我做错了。我们口里不要有诡诈，在这过程当中我们肯定也是不完美的，我们肯定有些地方也是做错，导致人会批评我们，这也很真实。但是我们要记得耶稣的榜样，我们口里不能有诡诈。当人家批评的时候，我们愿意去接纳，愿意去承认。那还有什么呢？他说到耶稣是被骂不还口，对吧？经历过吗？我说过，我信主第一次面对的就是很多家人莫名其妙的反应。我其实我家人的极端反应，我现在还搞不清楚什么原因啊，因为他们根本不懂什么是基督教，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应很大。我记得我姐夫有时候邀请我去吃饭，过节日要吃饭，其实我不太想去的，因为我去我知道他要训我的话。 就是针对我的信仰。但是我去的时候，我记得有时候我祷告，我在歇饭的时候呢，然后他就在旁边开始说话了。我在安静祷告，他旁边在说话了。他说，那食物天掉下来的，是我买的，是我预备的。然后到时候我一停呢，他就停了。我一停呢，他就若无其事，就没事了。我也不敢说到什么，我也没说什么。但是有时候当人家这样带我们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还口呢？彼得吩咐我们记得耶稣的榜样，他在十字架上被骂，他不还口，他没有还口。还有他不说威吓的话，你说威吓的话吗？别人对你不好，你会说威吓的话吗？你怎么说呢？你怎么说呢？那没有，我觉得确实这是一个很诚实的答案，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确实这样说威吓的话，神会惩罚你的。我们会开始用这种方法去咒诅别人。神没说要惩罚他，这是你说的。神说不要说威吓的话，明白吗？但你忘了这句话，或者你故意不听这句话，然后你就用自己的方法，神会惩罚你的啊！你等着瞧，下个星期看他什么会遇到什么意外啊！但下个星期看到什么意外都没有，我们对神就很失望了。那所以彼得是耶稣的门徒，他知道怎么样去跟随耶稣的脚踪，效法的耶稣的榜样。他这里告诉我们，当我们面对逼迫的时候，我们要记住耶稣的榜样，口里不要有诡诈啊！不要因为害怕逼迫，我们心里就不口里就不诚实。我们也不要因为被别人辱骂，我们心里就不耐烦，要去反击对方，要去还口。我们也不要因为对方势力比我们强啊，我们没办法反抗，就要说咒诅的话。他说这个是万万不得。那当你有这种心态去待人的时候，别人会表扬你吗？会吗？不会。怎么这么悲观？是的，你说的不错，这就是现实的残酷。我们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完全颠倒了，好人是不会被人欣赏的，反而是恶人大家都表扬，因为他聪明，他懂得耍手段啊。所以不要以为啊，你跟着圣经去做就会受到别人的表扬和称赞。耶稣告诉我们不会的，你越登峰造极，你就受的逼迫就越大。我告诉你所以耶稣已经预先提醒我们了在马太福音5:10我们继续看彼得的话吧彼得，我们看在第二章，我们看19-20，我们看前面彼得说了些什么。19-20神看是可喜爱的，重复了2次那犯罪受苦没有可夸的，这点我们都知道，对吧？但是为什么行善要受苦？这点我们永远想不明白。想想你常常去做一些慈善公益的事，会受苦吗？会吗？去当义工啦做点行善啦，做点做公益的事啦，参与慈善活动啦，会受苦吗？会吗？这个也会。为什么呢？
因为用了自己的时间
啊，
然后也没有金钱上的回报。
吃 亏啊，只能说就好像吃力不讨好做了这些东西，也是一种苦吧，也只能说啊一种付出啊。但是客观来说，在我们的心目中，做慈善公益虽然辛苦没有回报，但还不至于受逼迫，对吧？会吗？当然啊，刚才是我们说到受苦，就是心仪说到受苦是有的啊，但是现在我们这里的受苦是指逼迫啊，因为这里说到什么呢？他说啊，受苦要忍耐，因为前面说到犯罪受责打，这个对比啊，这是强调是一种逼迫啊。那我们必须明白圣经行善的定义。我想我们犯的错误就是一谈到行善，一谈到行公益，我们都有自己的标准。行善是什么呢？做慈善公益的事，那这个你一般不会受到逼迫，你会吃亏一点，会辛苦一点，但还不至于被人来去反对你。但是为什么人会因你行善或者行公益反对你呢？那彼得前面说了，是为了良心对得起神，这就是这个世界不能接受的。这个世界不谈良心，你如果要良心对得起神来去行事，你会遭受很多的毁谤、威吓、责打，你会吃亏，人家也不会欣赏你。所以这里的其实说到的受苦，其实跟马太福音五章的为义是一样的道理。这是因为为了效法耶稣，以致我们要跟他共患难。所以后文彼得前书二章的后文就谈到什么耶稣受苦了啊。所以这个看圣经，我们要看上下文。但是有一点我要鼓励大家的是，这里两次强调神看为喜爱的这句话，给我很大的安慰。我常常说神都看见，人看不见不要紧，但神都看见。总结来说，圣经想告诉我们是坚持公义的人都会受到逼迫，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已，多和少的问题。那我上次周老师提过一个姐妹的例子啊，这个姐妹受洗可能还不到三年啊，她大学毕业之后就到了一个大医院工作，到大医院工作，后来她发现那些检验科的，就是验血啦之类的啊，验完之后要写报告，然后单位医院的领导就要求他把这些数字改了，提高，把它提高了。然后呢，医院呢就可以劝病人啊，要多受多买多吃一些什么保健药啦，什么等等之类的，用这个理由啊，其实病人是没事的，只是把它提高了，有一个理由啊，来去游说病人多进一步接受检查，还是多买一些什么保健药物来吃啊。啊，这样好让他们能够赚有更多的收入。所以这个姐妹呢，内心就很挣扎。她进去之后，因为她刚受洗也不久，她心里面就很挣扎。她说挣扎什么呢？到底我要工作还是要坚持神的法则？因为她觉得这个是不对的，她不应该这样去欺骗病人。最后她挣扎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坚持就是不要工作啊，因为他是觉得他不想参与在里头的这种欺骗里头。大家也知道，如果你要继续，你就必须随大流，否则领导会批评你，同事会排斥你啊，因为担心你会告发他们啊，所以你在里面呢，其实你也做不下去的啊，你必须随大流。那这就是这个中国医院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常常有这种的问题，就是因为这已经成了一种风气了，好像理所当然的事，这是很正常，已经不再是秘密了，基本上已经公开了，大家都知道啊，谁也管不了，也没时间去管啊。 那我觉得这个姐妹呢，非常鼓励我们。后来我们见她都听到她的这个见证的时候，她就是她亲自跟我们讲的。她敢于站起来说我不干，这件事情我不能做，所以我工作不要。但是他就吃亏了，对吧？你可以说他为了信仰，为了坚持神的法则，他只好丢了工作，而且这工作收入挺好的，是大医院，比较正规的大医院。而且这个一辞退呢，也影响到他将来的就业，因为这是他的专业，将来再找回同样的工作就很困难了。领导会给你写推荐信吗？就是说也不会嘛，你这没工作都没做好就跑了。结果最后呢，他就跑到大学一间诊所里面当医务，就是一个医务人员吧，在一个大学的诊所医务所里面小小的一个诊所，工资不高，够他生活所以上次就分享到神怎么样恩待他，给他额外的收入，让他能够应付生活上的困难。但是有一点很奇怪的是，他为了公益而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家人和朋友对他有很多的误解，这是我们亲耳听到的。有人提起他的就说他一段时间找不到医院的工作因为医院工作比较辛苦比较忙所以他呢吃不消，所以他可能是不愿，所以他不愿意去找吧，所以就愿意找一份比较轻松的工作。很多人误会以为他是为了轻松的工作，所以不愿意到大医院去工作因为大医院又要轮班啦，又什么。他后来告诉其实这不是原因，因为他知道基本上大医院都要涉及到这方面，因为他做的就是这些检验科，就是他说到他很困难，所以他最后选择取舍，他宁可就到到学校里去做。有人表扬他吗？没有，没有人表扬他，反而从旁边的人的语气我听到的，别人藐视他，觉得他能力不强经不起压力，所以呢只好退几次在这个小小的一个医务所里面做一些轻松的工作，觉得他没上进心。这就是为义受逼迫，你会被人误解。其实我也逼迫过别人，因为我读中学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刻，我们后面的一大群挺多的一大群，意思说后面的学生，我们的坏学生都坐在后面老师都非常乐意我们坐到后面去，那些爱听课的就坐前面我们划分得很清楚，前面的这一批就是听课的，后面那一批呢就吃喝玩乐的，看小说啦，赌钱啦，总之你不要闹就行了，你干什么老师不管书本就放在桌面上，你下面干什么是你的事我们后面也赌钱啦，看小说啦，漫画啦，就是。然后当中我们有一个死党，就是一个好同学也跟我们一起鬼混了。有一天他突然跟我们说，他说我现在下定决心要好好读书了，他就跟老师申请他要坐到前面去，老师批了之后，我们心里面就很不爽，开始怀疑这人假正经，他什么时候变成这么正经读书了，本来就不是这个料，也不是这样的人，所以我们心里开始起初是猜疑他到底他什么原因是拍马屁吗，还是什么吗然后后来发现他成绩进步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嫉妒了，然后就说他什么呢圣人啦，我们就叫他圣人我们说你很清高现在变得很清高，就用这种的言语逼迫他，见到他他也不吭声，只是笑笑。后来我才知道他去了教会，但去了教会什么回事我也不懂，我也不懂，我也没进一步了解，只听别人说他去了教会了，所以现在变得正经起来了变成一个圣人了。我们这个言语逼迫他，就常常是一见到他就笑他，就说圣人来了但后来呢他成绩呢突飞猛进，他考得非常好，我们就很糟糕了。那我觉得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坚持公益的人 啊，为了神的缘故坚持公义的人都会受到排斥，这是很正常的。无论是耶稣彼得都已经提醒我们了。那我们进一步看路加福音啊，我们翻啊，看到那个平行的经文啊，就是说了类似的话。路加福音第六章26节，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六节。啊，对不起，我们先看22节。
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
那这番话跟马太福音是很相似的啊，基本上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表达方式可能不太一样啊。留意到耶稣22节说到为人子，人子就是耶稣啊，留意到这个逼迫是有前提的。啊，不是因为你干坏事，啊，不是你因为你自命清高，啊，或者按自己的标准来去行事，啊，结果受人排斥，啊，不是，而是因为耶稣的缘故，因为你跟从耶稣，因为你效法耶稣，你就会遭遇逼迫。那这里呢，耶稣用了一个更强烈的字眼，他说人会恨你们，这是一个极其强烈的反应。你可以说也是从里到外的啊，你说恨首先是从心里面，然后就表达在言语上，所以后面就谈到很多行动，除了言语的行动以外，还有人身的攻击啊，就说到会拒绝你，会弃掉你的名。什么意思呢？弃掉你的名，在当时犹太人的社会，弃掉你的名就是意思除名的意思。因为犹太人每一个社区都有一个会堂，会堂就是像他们的教堂啊，他们都必须去礼拜的。拒绝你的名的意思就是说，甚至连跟你同样信仰的人也接受不了你，他们决定不让你来聚会，他觉得你自命清高，所以他们决定把你除名。对犹太人说除名是挺可怕的，也就是说你从此以后跟这个社区，跟你这个你跟这个乡村或者什么已经不能再来往了，他们不会再接纳你，他们会看你是外人。所以这个恨是从心里开始，然后言语，然后会演变成一种行动。所以对犹太人来说这个代价是挺高的啊，你会说这个弃绝你的名是一种宗教上的惩罚。所以不要以为是不信神的人会逼迫你，耶稣告诉我们信神的人也会逼迫你，就好像我刚才说的，我们会笑别人是圣人，对吧？基督徒也会看别人比较热心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酸溜溜的，对吧？为什么呢？别人太热心我们就坐立不安，对吧？因为他太热心又让我显得好像我这个人不求上进啊，他太诚实我心里又难受，我本来觉得可以妥协的，哎，怎么这个这么认真，于是我们就开始给他戴帽子，对吧？套帽子了，极端啦，异端啦，各样的名堂就要给我他。老实说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一种很不好的一种做法，我们不愿意面对，诚实的面对真理。我们有很多理由去抗拒真理，甚至去抗拒那些遵行真理的人。我们千万不要成为这种人。你可以说，在圣经里，义人就好像黑暗中的一盏明灯，非常的珍贵，因为这种人太少了。他敢在黑暗的时代站起来说我不随大流，我要随神的法则，他就好像黑暗中一盏明灯，很耀眼，但是也可以很刺眼，令到你很讨厌他。所以要么他会吸引你来去跟随他去认识神，要么也会导致群起而攻之，因为太刺眼了，让我们很不舒服。这个两个问题你都要问， 你愿意成为这种人吗？当你看到另外一个问题是，当你看到这种人的时候，这种义人的时候，你会什么反应呢？你会不会愿意跟从他呢？还是你会用你的方法去排斥他、毁谤他、攻击他，好让你的良心好过一点？如果证明他是极端，他是异端，那也就是说你是对的，他是错的，那我们的良心就好过了。那我们看，我们读二十六节。这里从反面来讲述同样的事，这里是说到有祸。为什么我们害怕为义受逼迫？这里有给我们一个理由了吗？什么原因？啊？对，我们都有个通病，我们都希望、都喜欢别人说我们好，这是我们的通病，也是整个社会的通病。我们都希望别人说我们好，喜欢别人的接纳、认可，但这个本身也没错，对吧？我说不要搞到千夫所指才是觉得是正确，不一定，但这个本身也没错，希望别人的接纳认可，那有什么问题呢？有问题吗？别人说我好有什么问题呢？啊？啊，
因为有人说他说
明
知道这是他做的是对的，别人说他不好，
别人说他不好。嗯嗯，就是怕压力的，你说啊，嗯。
还有就是取悦
人
的
这
种
标准是去怎么去取悦别人。嗯嗯，对，嗯，是的啊。当然我们先明白这一点。耶稣说人都喜欢，人都说你好是有祸，为什么呢？那关键你要问的是，人是按什么法则称赞你？那这点你要搞清楚，你不要人说你好就好，就是说人说你不好就不好，关键是他是以什么法则来说你好，按什么标准。那最近我看到一个消息，大概两个星期，两三个星期了吧，一个新闻，就是我相信大家都有听到的，就是那个哈尔滨市的疯狂大货车，你们听过了吗？你们怎么都没听过？
没有
啊，
没有，
这大新闻啊，没，真奇怪你们。啊，那因为哈尔滨市有一段时间呢，有很多大货车疯狂的在市区飞跑。啊，你知道大货就是那土渣车，叫土渣车的，就那种的，就是建筑材料了啊，废料了那些。哈尔滨市啊，你没听过，你也没听过，哎，奇怪。那结果呢，老百姓就开始投诉，后来投诉越来越多，他们就必须要去查了。为什么这些大货车疯狂？他知道基本上开车是很疯狂的，目中无人的。所以人家也不明白这些货车怎么谁给他们撑腰，给他们这种胆量啊，在市区狂奔啊，而且不该上路的时间也可以上路，就很多特权。后来追查之下，结论就是哈尔滨市有13个交警大队，结论就是13个交警大队长12个贪污，查出来13个交警大队长中有12个是贪污的，而正是因为这12个在背后支持这些大货车背后的商人，所以他们有这个特权。因为大货车他们是挺赚钱的，跑一趟是很多钱的，如果我是车主，我有20-30辆，我可以 一天赚几十万的这样跑，所以他们不怕罚钱，他们怕扣分，一旦扣分呢，吊销执照就开不了车了，这才是他们最怕的。所以钱他们不怕，所以呢他们就想办法呢去渗透到这个交警大队里面去，认识这些大队长啊，认识上面有权力的人啊， 跟他们慢慢做朋友啦，啊，交往啦，见面啦，谈话啦，送礼啦，疏通了这些关系。然后一旦被检查的时候呢，被罚了，扣分了，赶紧找上面的人，上面的人就会批改说，就马上改批，就说啊，这是一个重要工程啊，应该支持啊，就罚他1000块算了啊，不扣分，然后事情就解决了啊。所以从上到下，告诉而这个是一级一级的影响，导致你可以说整个交警大队都腐败，因为大家都参与在里头，所以是很大的一件事情。而且贿赂方法也很聪明，其中的方法就是呢，卖房子给你，这房子市价是100万，我卖给你60万，然后呢你把它倒卖给我的另外一个朋友，他用120万帮你买下来，你就赚60万，然后你就赚50万，一下子一眨眼就赚50-60万，而且绝对合法。就是在查的过程中发现他们的方法多得很，然后一级一级分下去这些的钱。那我觉得这是一个例子，让我们明白别人都称你好未必是一件好事。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因为很多人害怕被排斥，害怕被人家批评，他们必须随大流。领导做了决定，你下面敢不听吗？同事做，你敢不做吗？你敢像我刚才说那个姐妹，我辞职不干，就说你敢吗？你不敢，你怕丢了饭碗，你怕丢了你的前途，所以你最终还是别人怎么说你还是比较重要。再加上贪心，何乐不为呢？所以整个大队就这样腐败了。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我很感兴趣，想知道这第13个是谁。他没说这13个是，他说13个有12个腐败啊，但他没说这个是谁，这个我觉得挺特别，这个大队长到底是谁，为什么他没受影响啊？除非是说他那一区大货车不跑那我不知道啊。但是整体上你会发现没有人敢坚持正义之法，出于贪心，出于害怕得罪领导同事，大家都随大流。那这是一个借镜，让我们基督徒也要想一想啊，这是一个很实在的例子。我们在生活中是不是很多时候也是因为害怕别人怎么看我们，以致我们在正义的事情上或者神的法则上我们妥协了？我们害怕别人言语逼迫我们，我们害怕我们的利益受亏损，你有这个勇气吗？那喜欢别人说我们好有什么不良后果？也就是说你就会变得不诚实，你就必须做虚弄假。就好像我刚才说那个姐妹，如果你想得到医院的领导同事的接纳称赞，你就要随大流。所以很多基督徒我说很遗憾的是，因为害怕外在的压力，好像这个压力就好像成了一个给我们行不公义的事的一个借口，我们妥协了，最后基督徒也成了不义。那所以我想鼓励大家，我们要做一个喜欢神说我好的人，不是喜欢别人说我好的人。记得彼得说吗？神看为喜爱的。因为基督徒是公义的模范，我们不是要去改变社会，我们也不是好像要表扬自己觉得我们很了不起，我们只是诚诚实实按照圣经的教导去生活，而这自然的效果就是你会成了一个公义的模范。我们不是要去好管闲事啊，我要强调不是要做警察去监督别人，你要监督自己。但是如果你按照神的去生活，很自然的你就会成了公义的模范。但是为什么教会起不了这个影响呢？我觉得 我们常常批评社会很多问题，那么我们也得问，基督徒不缺乏知识，正如世界上的人党员比如说也不缺乏知识，官员也不缺乏知识，基督徒也不缺乏知识，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能成为一个公益的典范去影响别人，或者至少我们周边的人呢？说到底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回应神，我们没有顺服我们所听见的道。那所以我刚才举的那个姐妹，我觉得很鼓励我们，因为她刚受洗不久却有这样的一个决心。她为了良心对得起神，她放弃了工作。那说实话，她这个决定其实没有什么值得可夸的，只能说在神面前是神看为喜爱的，但是在人面前其实没有什么值得可夸的。我不知道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其实很多事情，很多公益的事是我们的本分，而今天社会也用错了方法，我们表扬做好事的人，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太多了，这个味道就变了，明白吗？人喜欢称赞的，明白吗？将来我们很多时候做好事也会出于很多私心了，就被人搞得很复杂了，这个整个社会。但是没办法，你要表扬好人，人家才愿意干好事。人就是喜欢得到别人的称赞，才愿意去做事。那我说这个姐妹做的其实没有什么值得夸口，是应该做的。所以不要总是以别人称不称赞我来决定我该不该做，其实有很多事情是我们在神面前的本分，人家称不称赞这不重要，是我在神面前的本分，是我当做的啊。所以我也鼓励大家吧，好好的去思想这个姐妹的例子。我觉得虽然她信主时间不长，可能她懂的道理不多，但是我觉得他的生命鼓励了我和周老师，我也希望他也能够鼓励大家。那我们继续看看路加福音吧，反正路加和马太是平行的经文，内容很相似。我们看路加六章二十七和二十八节。我说看圣经要看上下文啊，那这里是下文，那留意到耶稣说你们这听道的人啊，所以我说光明白听道还不足够，这里言下之意就是你们要认真听，也要去认真的去行啊。那耶稣这里想说什么呢？耶稣这里是要提醒我们应该用什么方法或者正确的方式去对待逼迫我们的人。完了对吧？逼迫已经够辛苦，还要去爱他待他好，怎么样具体爱他和待他好呢？怎么样？那也有很具体的吩咐是吧？那爱他并不是有时候你要去拥抱他啦什么，这个我们可能做不了对吧？可能还是有点难，可能我们也做不了。但是祝福他难吗？很难啊，很难。为什么？那么为他祷告呢？难吗？其实我觉得圣经的要求也不是那么 难的，就是说这是心的问题。人家逼迫你，耶稣是告诉我们你在心里面不要恨他，你还是要待他好，还是要爱他。用什么方法呢？你心里祝福他。什么叫心里祝福他？你之前是说咒诅他嘛，神会惩罚你的对吧？你会不会心里跟神说神啊，因为他不认识你他很多东西他不明白， 求你也祝福他，让他能够明白，也能够认识你。你会不会为他祷告，为他祝福呢？那耶稣要我们用这个方法去带那些逼迫我们的人，为他祷告，为他求福，在言语上要有恩慈，很重要，真的言语上要有恩慈，因为对方就是用言语来逼迫你，你不能像他一样，你在言语上一定要有恩慈。而且这句话呢，给我一个鼓励，就是我发现其实耶稣这番话其实是给了我们一个承诺，意思说神会听你的祷告，否则干嘛要你为他祷告呢？明白吗？在耍你吗？就是好像神觉得你受的逼迫还不够，还要故意要去好像去虐待你啊，你还要为他祷告啊？不，我觉得似乎言下之意就是说神会借着你来祝福他，但问题是你愿意配合神吗？好像这里耶稣言下之意告诉我们，神会听你的祷告的，但关键是你愿意吗？你愿意配合神的工作吗？但是我们不配合，我们咒诅他，然后就希望他受咒诅，对吧？看来看去还得不到咒诅，得不到咒诅的结果是什么呢？你信心也软弱了，你开始抱怨神了，你教会也不去了，因为你觉得神不公义，你不祝福别人你也吃亏，你也失去神的祝福，因为这里说到必有福了，记得吗？前提是有福了。那我觉得很重要，我记得以前跟你们说过我跟房东的故事，我今天不重述了啊。我觉得那个给我印象很深刻，你为对方祷告，你为他祝福，你发现对方会改变的。那我们看看第35节耶稣给我们的最后一些鼓励的话，35节，
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
那这里说你必做至高者的儿子，这个留到前面谈到你们的赏赐就必大的，留到赏赐这两个字，等一下我们会看看赏赐这两个字什么赏赐呢？这里说到你必做至高者的儿子，这真的是最大的赏赐，因为你效法你在天上的父，恩待那些忘恩和作恶的人。那我们回到马太福音五章，我们看最后一节，五章第12节，
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
那这里耶稣谈到天上的赏赐这个快乐不是因为你喜欢受人逼迫，而是因为你心里看见这个天上的赏赐，以致你心里面有这份的快乐尽管肉身要受苦。那这是什么天上的赏赐呢？路加已经给我们个提示，跟至高者的儿子，能够做至高者的儿子还有什么？先知的待遇。那留到这里后面提到，突然提到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的，那为什么要提到先知？为什么提到先前的天知？为什么相提并论？那简单来说就是这是旧约所有先知所遭遇的待遇。如果你也经历同样的遭遇，那么你就配得先知的赏赐。言下之意就是神看你为他的先知。那什么是先知？简单来说，先知 就是神的代言人，是一个因为他顺服神敬畏神，所以很多时候神能够借着这个人来说话行事。他可能未必意识到，但是因为他心里面对神有那份的敬畏，有那份顺服的时候，神很容易感动他去做一个正确的决定，说一些正确的话。但是很遗憾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在教会里，我常常看到的是基督徒都是说自己想说的话，很多话是不造就人的，很多话都是彼此毁谤的。我们都是凭自己的意识说话，我们根本不是神的先知。那我记得很多年前我们就经历过当时周老师还在场我们在同一个教会曾经发生一件事情令到大家都很难过当时大家的士气有一点消沉那个长话短说我就不解释这些细节了那段时间大家都心里面有一点灰心吧，难过。当时我们就有一个我们叫营会吧，大家出去到去郊游，然后住在一起几天。然后我们当时是租了一个郊外的一个可以郊游的地方，有住的地方比较原始的，就是真的是郊外的自己做饭自己住。但是那个场地呢是有人负责管理的。我们有我们的聚会，我们最后一天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圣餐我们是讲英语的，当时是在加拿大，我们是全场都是讲英语的，是中国人，但我们讲英语。而在我们圣餐的那一天早上，一个老人家，就是这个场地的管理人，六十几岁了，我估计挺年纪大的，他就跑来跟我们说，他问能不能让他参加我们的圣餐聚会。我们听了也很惊讶，就是他突然提出，我们当然欢迎，我说欢迎，但是他讲法语的，因为加拿大呢，有些地方的人的母语是以法语为主，英语反而不是那么流利，会听会讲，但不是那么流利，法语他们反而讲的比较流利，所以这个人呢就参加我们聚会，他会听没问题。但是在聚会中呢，我们整个教会都感到很震撼。为什么呢？我们聚会过程当中，当然他突然间这个老先生就举手说我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我有些话想分享鼓励大家。然后他就打开圣经读了一些经文，然后就讲了关于考验。他说有时候神会让教会经历风浪，经历考验然后说这是好的，这是神的美意等等等等，就讲了一些鼓励的话。但是他讲的内容很震撼，就是很符合我们当时的经历。大家一听心里就明白了，神借着这个人鼓励了我们，因为他根本不认识我们，他也不知道我们最近发生什么事，而且他讲的是法语，我们还专门找一个弟兄流利法语的把它翻译成英文也就是说这个老先生如果一般人通常也不会去太参与在一个这样的活动但是他很主动，很主动，整个教会都感到很震撼，觉得这个人仿佛是知道我们最近发生的经历的所经历的事，现在他借着圣经的话来鼓励我们，神借着他向我们说话。先知是很真实的，如果我们懂得敬畏神，懂得去顺服他，他会感动我们做正确的事，你就能够成为这个黑暗中的一盏明灯。所以耶稣在这里鼓励我们，如果你真的是为了我，为了他，为了公义的事受逼迫，你是有福的，因为以往所有的先知都面对同样的遭遇，意思说你的遭遇是正确的，不要害怕。那我得说，那些逼迫人的是魔鬼的使者，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所以他们经常会受魔鬼的影响去说话行事。驴道当中说只用了一些字眼，辱骂、毁谤、憎恨、 这些都是不好的字眼，都是来自我们的情绪，来自魔鬼，是他把这些意念放在我们心里面，以致我们用这样的态度去待别人。我们必须明白，所以我们也要怜悯他们，他们不知道，所以他们顺从了魔鬼，用魔鬼的方法来带行公义的人。所以基督徒必须明白，我们绝对不能说威吓人或者毁谤人的话，绝对不能。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祝福？为什么一定要为别人祷告？因为我决心要做一个顺服神的义人，我不愿意顺从魔鬼。所以我希望这些圣经的话也鼓励你们吧。所以我觉得八福的最后一个福是一个很神圣的呼召。神将这个选择摆在我们面前，你想选择做什么样的人，你自己想清楚。但愿我们都选择做神的先知，是一个能够跟神有亲密关系的人，神能够借着我们来去成为他的明灯啊，能够去照耀这个黑暗的世代，去祝福别人啊。所以希望这些圣经的话也鼓励你们吧。虽然耶稣也预言了受逼迫是必然的啊，但是但愿我希望圣经的这些鼓励的话也能够给我们心里面有这种力量，敢于去面对而不去随大流。而且我们一起做个祷告结束吧。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的承认你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话语是我们人的理性价值观没办法明白的，真的求你来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我们所听见的，能够看到你所赐给我们的话语的宝贵，能够看到这份为义受苦的这个美好意象，好让我们愿意全心的去回应。神啊，求你自己来激励我们的心，让我们意识到我们是生活在一个黑暗淫乱邪恶的时代，我们绝对不能随波逐流，开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到这个正确的选择。愿你的话语好像一盏明灯照耀我们前面的路，我们也愿意不惜代价的无所惧怕的去走你要我们走的路。天父，求你自己也来鼓励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听完道离开之后，我们下个星期又要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生活，这个邪恶的社会，求你给我们每一个心里面常常有你的话语作为灯来照亮我们的内心，给我们有这样的勇气敢于去回应你愿意去选择你看为喜爱的事，能够做一个你所喜悦的人。愿我们的生命也真的能够像一盏明灯去照耀我们周边的人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阿们。